弟兄姊妹平安。前两次在这里同大家交通的题目是大祭司啊，一次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一次是尊荣的大祭司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要恢复我们人同神中间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神就特别设立一个大祭司，在神人的中间做一个中保，做一个桥梁啊，好把我们能够啊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时也是把神的祝福从天上带下来。那么这位大祭司呢，正式的就任乃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啊，经历了人间的这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就了解人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光景啊，人的难处，人的软弱啊，人是那样的受撒旦的攻击，世界的捆绑。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再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特别能够了解我们的难处，能够体会人在地上那个种种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位主耶稣啊，做了大祭司以后，他就能够特别的帮助我们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位大祭司乃是让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啊，能够同神维持那个美好的关系啊，能够平静安稳地侍奉在神的面前，生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大祭司这个工作是不是神就完全满足了呢？啊，我觉得啊，在神的心意中，他还需要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来啊，能够在那个火热的光景里面，在那个复兴的光景里面，在这里完成神交付我们的那一些的任务，在地上传福音，在地上啊彼此关心啊，能够建造神的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里面啊，一直是神在那里要兴起一些人来，在这里特别的在这里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常常在人的软弱的里面要起来不容易，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常常借着一些啊神迹奇事啊来复兴我们啊，借着一些奇妙的异象来服侍我们。异象是什么？当然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一些异象，但是也有一些啊，乃是神把他一个特别的心意明白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看见，这也是异象。总而言之，这些异象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啊受到那个震动，受到那个激励，起来特别的侍奉啊，愿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摆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那个复兴的那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啊。那么特别今天我要举了这四方面啊，这四个人的光景啊，我们看看从这四个人的身上看，他们是怎么样软弱了，怎么样被神的意象复兴起来，后来为神大用啊，在神的国中做了许多重要的服事。我们先看摩西。摩西这个人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熟悉啊。摩西的一生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分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多少年了？四十年啊，三个四十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不只是给我们看故事，乃是要我们从这里面有所学习，然后怎么样照着神的话，照着神所启示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往前去啊，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摩西的身上不只是这故事非常的美丽，我们看摩西这一生啊，他许多许多的侍奉 那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么在这个40年之间，那个转捩点啊，有的时候我们看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先看从第一个转捩，第一个四十年转到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那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知道摩西从小啊，照着《使徒行传》啊第七章那里讲到啊，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他话语他的形式都有力，都有能力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摩西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是了不起的这个人物啊，因为啊那个时候埃及的文化是世界上啊是最先进的啊，摩西在这个皇宫里面长大啊，我们就知道那个故事哈，他怎么样能够被这个法老的妹妹啊收为儿子啊，在那学习了埃及那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啊都有能力啊，那就像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人啊，感谢主啊，特别你们中间也是很多人是这样啊被神拣选啊，在地上学习了各种的科技。各种的知识啊，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是人生的那个高峰的时代啊，人生的一个最能够做事的时候。所以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上所谓的精英。但是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一点。精英是不是都能够侍奉神啊？那么摩西从到了40岁啊，那是正是在那个啊年轻力壮啊，又有学问又有才干。我们相信他虽然在法老的女儿那里做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妈妈怎么样，一定是啊，把这个他的身世也告诉他了，说你实际上你是希伯来人啊，你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在皇宫长大，将来你是要回到神家，要侍奉神的。所以摩西啊，受了妈妈的教导，他就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知道他的神是耶和华神，他就愿意侍奉神。但是问题来了，时候没到，虽然他自己觉得我已经40岁了，了不起，但是呢，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选呼召他，所以他要出来帮助希伯来人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啊，先是看到一个埃及人要在那里迫害虐待欺负那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就上去要帮助这个希伯来的弟兄，结果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那个人给打死了啊，因为摩西因为在皇宫里面不仅是有头脑体力也有啊，所以两下把人打死了。打死了，本来以为是没有人看到，就埋葬了，就偷偷的埋起来了。啊，没想到又过了几天，他又要帮助两个希伯来人，两个希伯来人吵架的时候，他又要去劝架，说你们都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兄弟彼此欺负呢？结果其中有一个人就讲话了：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你凭什么要来审判我们？啊，这一讲，摩西就吓坏了。原来我是想服侍神，原来这些弟兄啊把我出卖了啊，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那么相信这个秘密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到了皇宫以后，这个法老一定要杀他，所以他只好逃到米甸旷野去啊，逃到米甸旷野去，这一逃就像今天许多人一样，社会精英，有学问有才干有口才有能力，但是 刚刚得救以后啊，怎么样？神还没有特别的预备你啊，他就要出来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看看神的家里都不如我啊，都不如我有才干。那么教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受我其谁呀？啊，应该是我来，我应该是我来领导，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太快啊，太快的要起来服侍啊，还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或者在那些属灵的原则上有所学习啊，所以常常就怎么样，同教会就发生了问题啊。这就是说，神还没有把你预备好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神家侍奉。不是靠我们天然的头脑、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聪明，不是。我们必须有一些属灵的学习。啊，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新设一个倡导一个新堂啊，我们在那个新堂里面就有几个人，那都是当时真的是社会的精英啊。啊，他们有一个是纽约市政府的人事局长。啊，我们知道纽约市政府那是很大的啊，恐怕比白宫的人都多啊。那个市长叫那个时候叫朱莉安妮啊，他用的这个人事局的局长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同胞，一个女生啊，台湾来的啊。那么真是有学问、有口才，真会讲话，真会讲话啊。那么另外他们还有几个，也有医生，也有做生意的啊，那个时候刚好从大陆要开始做生意啊，大家都还不敢去的时候，他已经跑了好多次啊，经常跑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成果。这一批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都是社会的精英，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来服侍，太心急了吧？啊，所以他们就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们认为是好的意见。他们一个 group 大概七八个人吧，啊，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说，教会是个社团，啊，我们应该把这个教会办得有声有色，啊，那个吸引人来参加。用意是好，方法不对，是不是？教会增加，教会成长。今天我们天天都是也是在为这个事情求神，但是呢，不是用他们那些方法，啊，不是用他们那些方法，啊。另外，他们也提及教会应该是民主啊，今天这个时代是民主时代，怎么你们教会这些长老执事都是你们自己这样一代一代立下来？不让我们那个选举，我们要选长老的话，一定都是我们是有才干的人上来了。那为什么你们不选举啊？你们从纽约就给他定了他这个倡导的知识啊，所以他们就不服啊，要民主啊，还有好几项，有七八项的，他们都是良好的建议啊。他们说这个薄饼每个月一次太多了啊，不，每个礼拜一次太多了。那以前我们是每个礼拜一次。还有聚会以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先在那里围在一起，在那里有很好的祷告。他们说这个祷告都是假的，你们要回家去祷告，为什么要打着聚会的时候你们要在那里祷告，好像祷告给别人看啊，就是提了这样一些的意见。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呢，在教会的里面，在那个属灵的原则上，他们都错误了。就错误了，所以他们教会就有了意见啊。感谢主，后来我们把他们只好把他们请走了啊。这是例子，这都是些小摩西啊，每一个人都是口才啊，能力都够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不够。我相信今天还是有人这样来到教会的里面。因为你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学识，你觉得我一到了教会的里面，马上就应该起来啊，教会应该重用你啊。但是我们知道，刚刚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刚入教会的人啊，不能够有太重要的服事，免得他骄傲了。 而且很多属灵的原则他们也不了解啊，属灵许多圣灵的原则他们也不懂，所以假如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不要心急，不要说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不接纳我，不能够重用我，不是不重用你啊，我们要经过一点的学习以后啊，神一定会用你，一定会用你啊！感谢主，在教会的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啊，弟兄姊妹觉得受伤了，为什么我到教会来，我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你们这是重要的服事啊，不请我啊，同工会他教会的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请我啊？不是不请你啊，时间不到啊，所以千万要忍耐。忍耐，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学，好好的听到，好好的同弟兄姊妹交通，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一定成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事的人啊。所以这是摩西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摩西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就逃命，只好逃之夭夭啊。要逃命啊，逃到米甸旷野去啊，40年。这个40年看起来对摩西打击太大了。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让他去放羊，在那个旷野里面天天面对那些无知的羊群，在那里啊，一下子40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40年虽然对社会的看法来讲，他是糟蹋了。浪费了，但是呢，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我们相信这个40年的里面，他从牧羊的里面学习了很多，怎么样爱小羊，怎么样让这些小羊能够活得好，活得愉快，活得喜乐那么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怎么牧养这些小羊。一方面，我们相信在这个40年的里面，他在旷野的里面天天坐在那里观看神的。神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学习了不少的功课，所以40年以后，虽然好像他这个人变得木讷了不会讲话了，他觉得我已经不能做事了，但是在神看已经把你预备好了。因为以前摩西是个骄傲的人，但是40年以后他是怎么样，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胜过世上众人摩西已经非常非常的谦卑了，那么能够看到自己不够的地方，看到自己的软弱了。所以当神要摩西出来侍奉的时候，摩西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以前他是法老家里长大的。天天可以见法老，现在神叫他去见法老，他不敢。我是谁呢？我今天不过是一个牧放羊的人呢，我有什么身份地位，有什么才干可以去同法老去面对面呢？他不敢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当我们自己不行了，神怎么样？神就要与我们同在了。所以说，我必与你同去。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但我们觉得我好像属世界的才能我们没有办法用在教会的里面，我去传福音我行吗？神说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去，我必告诉你当讲的话许多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向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以为我不会传福音的，没有想到一讲起来滔滔不绝把圣经一些重要的事情一讲，讲两个重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一个以前的长官讲起来当然是财经界很有地位的人那么到了美国来就通过联络要我去看他。而且老先生要陪我去那个迪士尼乐园，因为我没去过结果去了一整天，怎么样？我从早晨9点多钟，我们两个到了那里，坐在一个树下面，一直讲到6点钟，我在给他传了一天的，讲了一天的福音 感谢主，很不容易。以前呢，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没有敢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啊，那个人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太厉害了。我觉得我这个口才不够，但是感谢主，这一次怎么样？一讲了一整天呢，讲到最后，他要信主了啊，后来就参加一个团契啊，后来信主了。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福音的话语，那是神与我们同去啊，我们去面见法老，我们就不怕了。那么神在这里给摩西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啊？第一个，火烧荆棘啊，火烧荆棘。火烧荆棘什么意思？那么我想火烧荆棘啊，很多我们的前辈告诉我们，其实这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在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本来都是荆棘啊，但是呢，如今他们是属神的人了，所以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另外一个荆棘还有火烧还有个什么意思啊？试炼。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了那么大的痛苦啊，这是什么？但是受试炼。但是虽然受试炼，但是却没有被消灭掉啊，一般的荆棘一烧都不见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啊？没有。越是经过那个难处，神越是把他们留下来。人口增加的，哎呀，以色列人真会生孩子，对不对？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雅各进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啊？70个人，他们一家带了70个人进去，对不对？经过了300多年。变成多少人呢？100多万，120万，也许200万人。你看他们这个300多年，他们这个人口怎么增加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技术了哈。总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真会生孩子。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在纽约，我知道很多这个犹太人他们。仍然现在还是一家十口、8口、7口、5个孩子以下的还很少的。以色列人还是那么喜欢生孩子啊，了不起啊！而且他们能生还会养啊，他们的教育的都很好。所以以色列人，你看一复国以后啊，这个各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就回去了啊，人数已经又不少了哈。当时复国的时候回去就五六百万，那么在纽约也有五六百万啊。虽然这个2000年漂流在世界上各地被提来提去啊，受各国的虐待，但是还有这样多的人啊，他们会生养啊，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生养众多。所以这是摩西看到的这个意象，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一个光景，火烧荆棘啊，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荆棘啊，火是神给的试炼，火也是神的荣耀啊，但啊，那么感谢主，在摩西身上也是这样。其实今天在我们身上说也是这样，还是一样，都是一个原则。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荆棘啊，荆棘是什么？受咒诅的，应该被灭掉的。但是呢，神不仅没有灭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种种的难处当中，我们还能够活得很好，而且还有荣耀在上面。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荣耀，对不对？感谢主啊！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火烧荆棘没有把我这个人毁掉啊，而且我今天身上还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这是摩西看见的异象。然后神 就给他呼召了。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时候到了，我们这些荆棘，神要不但不消灭我们，还要使用我们，去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从那个地出来，出来侍奉我。今天我们身上也是这样，神常常给我们这样的呼召，要我们去带领那些不信的人从法老的管辖里面啊，被释放出来，让他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呼召。这个呼召当初给了摩西，今天照样也是给我们，神的话不断的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听得见听不见，我们愿意不愿意听啊？我们愿意听的话，神的声音啊，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说话啊。感谢主，在这里啊，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啊，就下去啊，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就带出来了，不但带出来了啊，看带到迦南美地区，何等的荣耀，成了神的儿女啊，成了神的子民，成了那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这是摩西在那里啊服侍神，带着这些啊这些以色列人啊，虽然经过旷野这段时间，但是总是到最后啊还是带到迦南美地区了。所以旷野时代啊不错，看起来是失败，但是呢旷野时代乃是也是神的工作啊。我们讲的是40年，这个40年常常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试炼的数字啊。这个40年在旷野里面也是被神成全，怎么成全呢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断的失败，这些失败是什么，乃是被神把它显明，把他们显明出来，把他们身上那些老旧的肉体，那些软弱，那些败坏啊，那些抱怨神啊，或者弟兄姊妹不能相爱啊，这些缺点一项一项的给他们暴露出来啊。为什么你摩西你要做我们的领袖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出头啊，为什么要听你的啊，这都是人的软弱，对不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也有这样的软弱，为什么听你的啊？感谢主，你摸一摸神在里面，是不是要你在教会里更谦卑一点，更服一些权柄啊？假如有人啊，他是在教会里面，他是啊，神的恩典让他那样成长，那样成熟啊，那么他身上就有神的权柄啊。但是当然是我相信他也不能随便用权柄，而且我们也不是随便听，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要寻求啊，我们寻求啊，彼此服侍，彼此听从。感谢主，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这40年，乃是把那些肉体一下一下的显明出来，去掉，显明出来，去掉，显明出来，去掉，到最后啊，被带进迦南美地区。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的故事啊，摩西的故事。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看见啊，摩西的转变，自己觉得不行了啊，自己觉得很行，神不用他。但是被神制作以后，觉得自己不行了，神反而要用他。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我们身上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故事。我们觉得我的才干不足以带领这些弟兄姊妹了。哎，神叫你出来服侍啊，我们就要出来服侍哈。好，我们下面看，在下面一个，我们看以利亚啊。我们知道以利亚是这位了不起的啊，了不起的先知。那么伊利亚的时代，我们知道是啊，是在圣经里面，这是也是最可怕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自从大 大卫以后，以色列分了两个国，北国，以色列国在上面啊，在这个以色列的上半部啊，那么南国在下面啊，犹大国。那么这个两个国，当然分国已经是不合神的心意了，而且这个分国以后啊，许多许多败坏事情就更明显了。啊，第一个明显的就是耶罗伯安在这个北国怎么样做两个金牛犊，对不对？这是以色列国最大的最得罪神的一件事情啊，金牛犊啊，再但一个在哪里啊？有两个金牛犊哈。那么这个金牛犊，他们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我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我们就拜这个金牛犊就好了。啊，这是以色列国最大的一个败坏啊。然后呢，他们又怎么样啊？他们又拜许多的偶像啊。最坏的一个是巴利啊。我们知道这个北国的先，在北国的王里面啊，最坏的这个拜偶像最厉害的是谁啊？亚哈王啊，亚哈王讨了一个太太叫以色列啊，这都是圣经里面啊，都是给我们看见最坏的王侯啊。那么以色列这个嫁给这个亚哈王以后呢，他变本加厉的啊，让老百姓去拜这个偶像，特别就是拜巴利。啊，拜巴利，他甚至怎么样，把许多神的先知，就是我们耶和华神的先知杀掉了。啊，他自己培养的一部分立的一些先知，那是拜巴利的先知。啊，我们想这种事情，神怎么能够受得了啊？啊，今天我要是神的话，我老早就不等以赛亚了，不等以利亚了，我老早把他们去掉了。啊，感谢主。那个时候神就借着兴起这个以利亚来对抗这个偶像。那么以利亚先是通亚哈王说，我要是不给你们祷告的话，你这个地方就几年都不下雨啊，这个几年都不会下雨啊。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是最干旱的沙漠的边缘啊，是干旱的地方啊，虽然有一条约旦河，但是约旦河的水总是不够用，那是靠春雨秋雨啊。但是他说他不祷告的话，你们就没有雨了啊，以色列地没有雨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生活啊，没办法生活啊。那个时候那个水比油还要贵，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以利亚他知道这个事情讲过以后，以色列一定要找他杀掉他，所以他就要躲起来。感谢主，我们的神就都有预备啊。先是让他到哪里啊？啊，到一个溪水旁，到那个基列系啊，那是约旦河的一段基列系啊。到那个溪旁，等到河的溪旁的水，然后就饭是从哪里来的？乌鸦叼饼，对不对？啊，这个故事最很有趣啊！原来神能够借着乌鸦啊叼饼来养活他的仆人啊，所以以利亚就躲在那个溪水旁没有人的地方啊，找不到他的地方啊，一边喝有水喝，一边还有饼吃啊。那个时候大概有水有饼吃，这就是很好的生活了啊，让他生活。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天老不下雨啊，所以这个约旦河也干掉了，这个基利系的水也没有了。那神怎么样？下一步啊，叫他到那个撒拉发啊，到那个撒拉发那个地方去，那叫有撒拉发的一个寡妇来养活他。啊，那么这个寡妇啊，本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吃了。啊，但是因为这个倒是个先知啊，先知说你就用你这剩下的这一点的面啊的油给我做饼吃吧，啊，他就做了啊，感谢主，这些人很听话就做了。哎，做了以后怎么样啊？神迹发生了，那个 那个瓶里的油啊，那个罐子里那瓮啊，那个叫瓮啊，啊，那个里面的面都不减少啊，那个面也用不完，那个油也用不完，这个就养着这个以利亚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事情啊，能够啊养活他的仆人啊，因为不养活的话，一出去就要被杀掉。这样一过又过了三年多，到大概是三年半的样子哈。那么三年半的样子，那么然后神就感动这个以利亚出来再来面对这个亚哈王啊啊。那么他就同家求见亚哈王啊，求见亚哈王。那么求见亚哈王，亚哈王要同他见面，他说好，他说我们见面的话，我们到一个加密山去见面。啊，你把你那些那些先知，那些拜巴利的先知带去啊，有400多个，450个先知啊。那么我呢，就是一批基督徒，一批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带一批老百姓去。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你那个神是神呢，还是我这个神是神？啊，我们知道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在这个加密山啊。那么这个以利亚就挑战了，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个祭物在这里啊，求你你的神能够降火下来把它烧掉，表示接受了这个祭物啊。那么我呢也求我的神那降火下来收取这个祭物。结果呢那些巴利先知拼命的祷告，他们的神没有办法没有火出来。那么以利亚一祷告，神的火下来把那个祭物烧掉了，表示神收取了祭物于是乎以利亚就通知这老百姓讲，看到了没有，还是我们的神是真神，所以我们现在起来把他们的先知给他们杀掉。结果一杀杀了400多个先知那么在加密山那个地方，到现在有一个铜像，好，那个铜像非常的威风很大就是以利亚的一个铜像看起来像个大将军一样非常的生动。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当然了这个亚哈王后来又要还是要杀害他那么亚哈王就同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没有去这个加密山了，那么后来他就告诉这个以色列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把你的先知，那个先知主要的还是以色列他立的是先知，那么把你的这些先知都给杀掉了，而且这个以利亚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祷告了7次，水也下来了，雨也下来了。我们知道以利亚那个祷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他是匍匐在地双手什么在这个膝盖当中，就是那个样子，是非常非常那个诚恳的那种祷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祷告了第7次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那么这个都是神的一些对他的一些意象对不起。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当不是耶西别，当耶西别知道以后就说我今天我叫这一天一内我叫取你的性命，所以这个以利亚就害怕了因为这个王同王后一定要取得性命的话，这他必须逃命先逃到别示巴，然后从别示巴有40昼夜跑路跑到了何烈山。我们的何烈山是什么？就是神的山神就是当初摩西出来的时候那个神的山跑到那边去逃命你们那边是黄山逃命。跑到那里去躲在这个洞里面， 不敢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来见他了，见他的时候怎么样啊？先是有烈风地震，我们的这个是显示什么？显示神的威严，显示神的威严。然后有火焰，火焰显示神的荣耀。那么耶和华要来向他显现的时候，把这个就带回来了。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十九章第一次见神的时候啊，第一次见神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山是神的山，所以神一要来的时候就这样，烈风地震火焰啊，这个乃是告诉他，我这个神仍是当初收取你们做我的子民的神，与你们立约的神啊，我这个神也是那个啊，在加密山上那个烧掉这个烧掉祭物啊，让你能够杀掉这些巴利先知的神，所以神叫他怎么样？第一个出来，从那个洞里面出来；第二个叫他回去，回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躲在那里了啊，有啊。我神要来帮助你啊，我还是要来要来帮助你对付这个偶像啊，是吧？然后就是叫你回去，回哪里去啊？回到世界的里面去，回到父神的里面去，回到父神的里面做什么呢？啊，我们觉得当时神指示他三件事情，叫他立了搞了。两个王，然后再搞伊丽莎，搞这两个王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换了新的王，然后更重要的是让他搞伊丽莎继续接续他的位置做神的先知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伊利亚到最后被复兴起来一方面当然神也告诉他他伊利亚向神在那抱怨说，你看你这先知都被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把我杀掉神怎么说？我已经为我自己在那隐藏了七千个人并不是像你伊利亚所说的偷偷把先知都杀光了，没有人敬拜神了，没有人侍奉神了，不是，神有神的作为，我已经把我的要用的人，我的仆人都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以前也提过在这个大陆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很多神的仆人在那个文化大革命里面都被劳改，被杀掉的，杀害的很多所以后来改革的时候，是教会开始起来了。我们就担心，我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些神的那些仆人很多都不见了，什么人出来服侍这个广大的这个教会呢？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基督徒兴起来了，什么人去帮助他们呢？感谢主，我们就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那个老一代的那些基督徒是隐藏起来了。后来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出来就应各教会的这种需要，所以很多人在教会的服侍，有一些人都有很好的根基，很好的根基。像我今年去的那个潍坊那个地方一看哦，当地的几个基督教的领袖都是很属灵的，没有像我们是担心的，他们都被杀光了。文化大革命都被割光了，没有割光这个时候出来了苏联的光景都非常的强，那是对圣经的知识那些那是真是比我们强我们，所以感谢主神也是像那个时代怎么样隐藏起七千个人来，我想在文化大革命的里面隐藏起来不止七千人所以神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那么好，让这个伊利亚去搞伊丽莎， 告伊丽莎的意思我们就很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神叫他传递下一代，培养下一代，培养下一代。教会就是这样，不管你伊利亚有多大的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多美好的意象在你身上，但是还是要有一天终究要交出去，要预备下一代。感谢主啊！我今天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到了这样的年龄，我也是真是喜欢看到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啊，起来侍奉神哈。所以今天我晓得有好多位都是很好的很好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念了 PhD 就又去读神学院，最近出来侍奉好多位哈，这些都是下一代。所以我真的我们喜欢看到下一代起来侍奉神。所以我到国内去过几次，这个看过几个教会就是看到那些年轻人觉得真是可爱虽然我们觉得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的里面很不容易，生活哪那么一点那点的待遇教会那么重的工作我在以前在西安的教会里面200多个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怎么样，在教会的侍奉，全时间的侍奉，但是没有待遇怎么办呢？自己种地他们都是自己种块地，种了地那么有一点的收成就维持生活，然后就每个人在那带几个小组带几个小组那是师父真是热心感人我们到那里去本来说是去教导他们，看了看真的我觉得他们熟练的光景比我们好早晨一起来我说人都不见了我说怎么没有人来吃早饭呢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祷告，结果在那个讲台上跪了一片人，都是跪在那里在那祷告。中午也是一样，我说怎么不来吃饭呢？进食祷告。哎呀，那个爱主的心真是叫我们惭愧啊！我们在美国有这样好的生活神给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传道人都有这么好的工厂没有生活的难处，没真是难处太少了，感谢主。但是我们的侍奉远远不如人家那些人，我们爱主的心远远不如他们。所以我们到那里通他们交通，我们觉得一天四个钟点觉得很累了，他们这些人早晨聚会，下午聚会，晚上还要聚会，晚上要求能不能再加几个钟点呢？我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们那个要主的心那个科目的心就是那么强这是年轻人。所以伊利亚现在叫他去搞后代，搞这个下一代的接棒人我们也喜欢到大德去看到那么多年轻人能够起来接棒这教会的事情感谢主。那么第三个，我们看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先知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皇家的关系，所以他经常进出那个宫廷里面，同那些王公贵人同他们打交道。但是因为他这样的身份，所以他看到的事情特别多。弟兄姊妹，你们相信不相信？今天在那个上层高层里面，他们的罪恶比一般的百姓还要多，对不对？我们要害人害不了几个人，他们做一个决定牺牲几千个人，牺牲几万个人，而且常常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的好处，那是为了他们私人的争权这个斗争。所以以赛亚也是这样，在那个宫廷里面他看到的那些上层社会的那些罪恶更多，所以他就觉得不得了不得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我们看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一直都是讲到那些败坏的事情。所以当神向他一显现的时候，把宝座天上那个高处的那个宝座向他一显现的时候，哎呀，这个以赛亚怎么样？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了，因为他觉得虽然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这个先知还有好多的软弱，好多的亏欠，好多的过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所以我们真是要灭亡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过去他没有这句话呢？因为神没有把这个宝座这样显现给他。圣经里面给我们好多地方，最少有五六个人身上，我们看到当神的宝座、神的荣耀向人一显现的时候，人怎么样？匍匐在地呀，那个宝神的荣耀太荣耀了。以赛亚也好，这个但以理也好，是保罗也好，老约翰也好，一看到神像的显现，那个荣耀像的显现的时候，他们呢都是匍匐在地，像死了一样，人的完全瘫到地上，因为那个神的荣耀太强了，太强了。所以在这里，以赛亚被神的那个荣耀一照耀的时候，祸在我灭亡了，匍匐在地。我想今天我们常常也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看见，神太荣耀了，我们怎么配侍奉神？假如神要让我们侍奉，我们怎么敢不侍奉？弟兄姊妹，神太荣耀了，这样一位荣耀的神要让我们出来侍奉他，我们还推三阻四吗？今天不要说是神，今天假如是奥巴马要来通知你说需要你来白宫来同我一起治理国家，哎呀，那你不得了了，对不对？甚至一个市长一个部长，要是有一点的关系，他说你到我这来办公，哎呀，我不得了。感谢神啊，这位荣耀的神要用我们替他说话，真是震动啊，真是震动。我们怎么配呢？我们怎么配呢？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我们知道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同神一同治理啊。那个时候地上的列国，我们一边在天上，在国度里面，一方面我们要同神一同治理列国，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啊，要好好学习啊，学习看看大卫怎么样做王，怎么样被神制作啊。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啊，马上就匍匐下来，祸在我灭亡了。结果异象的里面总是有呼召的，所以神给我们许多许多的事情，感动我们，叫我们看见，哎呀，这真是神的事情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看神后面那个呼召。神常常是给我们一些感动，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啊，自己蒙了恩典何等的大啊！真是要跳起来赞美神。但是呢，另外神那里有一个呼召，出来服侍，出来侍奉我。所以以赛亚接下来怎么样讲啊？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或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心里有感觉啊，被神的圣灵感动啊，觉得我们实在是蒙了答复啊。多少人眼看他们是 走了那个灭亡的道路。神居然先把我们里面开通，让我们那个认识了这位神，这位真神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位神不是普通的神啊，我们从圣经里看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全能，何等的公义啊！这样一位神接纳了我们，要用我们，我们怎么讲啊？对不起，我还要去打工去。是我们是要打工，神并没有说你不要打工，圣经告诉我们要亲手做正经的工，正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要权衡一下，什么是第一优先，什么是优先的顺序啊？有些事情啊啊，我们可以放一放，我们现在把神家的事情做一做。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感谢主，我们看不仅是从圣经上看，就是从今天神的那些仆人上身上看，有多少人本来在社会上都是社会精英，同各位一样，但是呢，他们怎么样？把高的待遇啊，把那好的工作放下，做传道人啊，去侍奉神啊，去跑到啊，跑到大陆那些偏僻的地方去传福音，甚至跑到俄国，跑到西伯利亚，跑到哎呀非洲啊，许多的艰苦的地方去侍奉神。这就是像以赛亚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基督的大爱，然后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多好多感人的见证哈啊，所以我们啊，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难处，不要只看到自己啊，今天啊，如果在美国生活已经不容易了啊，反正没有多余的时间啊，来顾神家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先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我们不侍奉神怎么样，有祸了。啊，有祸了！感谢主，我们就一同像以赛亚一样起来啊，起来侍奉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最后一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时代啊，那个复兴呢，可以说是一个团体的复兴啊，整教会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最悲痛的事情就是这个犹大国的王国啊，当时被这个加勒底地方那个尼布加尼撒王把他们俘虏去。本来是神的国家呀，神的子民呢，多荣耀啊，但是呢，他们背叛神，拜偶像，拜到最后神实在受不了了啊，神就怎么样来管教他们，借着世界来管教他们啊，让那个巴比伦王啊，当时巴比伦也是地上最强盛的国家，也是最残暴的国家，我想啊，把他们掳去的时候，把耶路撒冷烧掉啊，把那耶路撒冷的人用铁链子拴着啊，拴到加勒底去，做他们的奴隶啊，实在是受了最大的痛苦啊，这是历史上啊希伯来人受的最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边他是公义严厉的神，他绝对不会拿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有罪就是有罪啊。一方面在勇士里要受亏损，一方面甚至在这个现今的这个现世里面就遭到现世报啊，真的很多弟兄姊妹身上也有现世报啊。那么在这个现世报的里面，当以色列人受了惩罚以后，我们就看到公义的里面又有爱，一边是爱里面有公义，一边公义的里面有爱啊，这个神就是这样一啊，就是这样一位神啊。所以让他们受了亡国之痛以后呢， 又告诉他们七十年以后准你们复国啊，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些事情都是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又那么准确应验，是吧？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啊，先是预言啊，时候到了啊，以色列人就受的痛苦来了啊，然后再看这预言里面还讲七十年以后你们又可以再复国啊，神的爱又要临到你们啊，真是奇妙啊，真是奇妙。所以七十年以后啊，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被亡了，已经亡到波斯的手里面了啊，所以神就感动波斯王啊，告诉他们准他们复国啊，这都是奇妙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形啊，你亡在人家手里面，过了七十年以后啊，你再回去重建你的国家，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啊，亡的就是亡了，对不对？亡的就是亡了啊。那么好，波斯王受了神的感动，准他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耶稣亚这个撒加利亚这些年轻的人啊，就带了一批人五万人回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但是不容易啊，开了一个头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了？我们想耶路撒冷亡了七十年，这个七十年呢，这些犹太人都不在了啊，这些重要的都不在了，剩下些老弱残兵在这里不多。那么当地的人呢、啊，他们就回来了，什么阿拉伯人，什么撒玛利亚人啊啊，什么阿拉伯人啊，把那个附近的人都回来了，都进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经过七十年以后，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觉得他们是当地的地主了一样。所以你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心里就不高兴了，哦，你们又回来建圣殿，你们回来，你们又要变成这个地又变成你们的了，我们要被赶出去，当然他们不肯嘛。所以反对的人就很多，这一反对啊，结果这个圣殿的这个重建呢，一下子停顿了二十年，停顿了二十年。啊，一般一个工程停顿二十年以后，要再重新开，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知道，神不会放弃啊，神的事情不会放弃，所以神就感动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啊，在那里劝他们再起来。再起来重建圣殿，完成这个圣殿。那么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他有八个异象啊。那么这八个异象是各方面的哈、啊。那么其中这一个异象呢，啊，就是专门是为了啊叫他们鼓励他们起来重建。那么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啊，他这个撒加利亚看到这个异象，这看到一个金灯台，台上有七盏灯，各有七个管子。我们记得灯台上面有灯盏，一个一个的小的灯盏，对不对？就好像电灯泡一样，灯盏啊。那么这个七盏灯下面呢，啊，各有七个管子啊，这七个管子啊，那么七七四十九个管子。啊，这些管子连到哪里呢？连到两棵橄榄树的树枝。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意象，这同这个在旧约里面民数记那个金灯台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金灯台没有49个管子。啊，这个金灯台很特别 ,49 个管子，那是特别为了这个时代，为了鼓励这些人起来建圣殿的时候给他们看的，所以这个金灯台不一样。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啊，简单的讲，那个橄榄树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这橄榄树的这两个枝子呢，就是神当时给他们拣选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耶稣亚， 一个是说了把伯啊，我们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啊，带领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的啊，这两个管子。那么其他这两个管子下面后面还有49个管子，那就是其余的一些领袖啊。那么这里这个灯台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换句话说，你今天要这个灯台放光，必须怎么样？大家把你的这个管子连到这两个人身上，就借着这两个人把圣灵供应给这个灯台，然后这个灯台才能放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原来这个重建工作是靠圣灵，不是靠你们这个五万个人呢，五万个人不够啊，五万个人做不了多少事情，但是圣灵来感动你们，你们这五万个人就可以发挥作用，就可以重建这圣殿。我们叫重建圣殿是了不起的事情。你像当初那个圣殿，这个大卫王准备了多少年，最后又经过了7-8年啊，在这个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啊，动用了多少万人来完成那个圣殿。那么现在呢，只能把圣殿建成一个小的圣殿啊，但是虽然是一个小的圣殿，也是不容易啊，人力物力都缺乏。但是呢，这个虽然是小的圣殿，也是圣殿，也是神的荣耀，所以啊，就有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他们，你要这些以色列人大家都放光，大家都能为神发光，大家都能为神工作啊。那么这个力量是怎么？是从那橄榄树，从橄榄树上来。橄榄树我们常常就是代表圣灵，橄榄树的枝子就是代表这两个领袖，这两个领袖啊，他们那个把圣灵供应给大家啊，再借着这些领袖一起供应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了圣灵的感动了啊，大家一起起来就可以啊重建这个圣殿。那么这个灯台的故事啊，灯台的意象也给我们看到了几点，神借着这个灯台讲话，请下面一页。那么这个就好像借着这个意象在这呼吁他们。第一点呼吁什么？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才能啊，不是依靠权势。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建殿呢？我们也是在建殿，对不对？教会也是随时有那个被掳的光景啊，有的时候啊，社会啊出现一些问题，或者啊种种的问题，而且教会一下子是软弱了，大家都软弱了啊，那什么被掳了。那被掳了以后怎么样？神要把你们再复兴起来，把我们再复兴起来。在复兴起来的时候，就是什么？那就是重建。啊，重建是什么？重建的话，第一个重建的是重建圣殿。为什么重建圣殿呢？重建圣殿，圣殿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神呐。所以神要把我们复兴起来，先要把我们摆到一起，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敬拜，好好的崇拜。礼拜天好好的敬拜神，回到家里我们有还有团契，好好的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恢复圣殿的工作。所以这个恢复圣殿，但是不容易啊！撒旦怎么样？总是不甘心的，给我们种种的难处，让我们要一同在这里有好的服侍，是吧？一同在这里建立一个神的家，总是有许多许多的难处。但是感谢神啊，圣灵要在帮助我们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并不是依靠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他或者是有政治地位， 啊，是一个大财主，不是，神从来不喜欢我们教会有一两个人在这里，在这里处理，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大家一起啊，啊，一起怎么样？乃是圣灵来感动众人，所以乃是依靠什么？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圣灵在这里，圣灵一来，乃是我们普遍的都被圣灵感动起来，普遍的那个被圣灵启示，那个教会的这个荣耀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啊。第二个大山呢、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被成为平地。大山在圣经里面，山都是代表一些难处，大山、小山啊，大的难处大山，小的难处是小山啊。重建圣殿那是个大的难处啊，因为那么多人起来反对，那个大的难处。但是这些难处怎么样？算得了什么呢？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你们这些大山怎么样，在所罗巴伯面前必要成为平地。感谢主，成为平地，不仅是这个山不挡住，不再成为我们的拦阻，而且这个山怎么样，成了我们的建筑材料了。那个山倒掉了以后，那些碎石头不是刚好我们可以建筑用吗？啊，成为平地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呼声就说，谁藐视这日为小呢？啊，不，这个都在这一章啊，这个都在撒迦利亚第几章啊？第七章啊，还是第几章啊？那么啊，第四章开始哈、啊。那么这个四句话，谁能够藐视这日为小呢？我们要一同起来建造这个圣殿，这不是小事情。你也不要说，哎呀，这个圣殿建起来有个小圣殿，那这么几个人，这是小事情。不是，在神的眼中，只要是重建圣殿，那都是大事情。啊，不要说我们这个教会小，啊，我们在这里一同啊建堂，不是小事情。在神的心目中，这是大而无比的，大的无比，非常重要的事情。谁那个藐视呢？而且为什么不能藐视？因为当神看到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的时候，神他就欢喜了。手拿线砣就是开始建筑啊，线砣我们知道建筑用的那个画直线的啊，线砣。所以只要是神看到我们哪一个人在这里啊，在这里做这个建殿的工作，建筑基督身体的工作，建造教会的工作，神看到就喜欢了，看着喜欢啊。所以最后一个或者就是说，人却大声的呼喊说，愿恩惠归于这个殿啊。只要是我们在神的感动的里面，我们在这里起来建造，就是说这些属灵的建造怎么样，神都喜欢。所以这个圣殿虽然小，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它落成的时候啊，这个圣殿建殿成功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充满在里面，耶和华的灵充满在里面啊，人看见的圣殿里面满了神的荣光，满了神的荣光啊，那些祭司都站立不住啊，神的荣光太强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是建造神的工作，这个就不是小事情，而且啊，神的恩惠都要归于这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啊，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建造，不管这个人数多少，不管我们的教会多大，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哎呀啊，那我们就停在这里，请低头，我们一旦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同在这里领受你的心意。主啊，你不仅是让我们这些人平安喜乐地活在教会的里面，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更常常 要把那个复兴的光景赐给我们，更要眺望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起来服侍你。主啊，你常常借着种种的异象在那里眺望复兴那些以前的我们的前辈，今天照样你也常常把你的荣耀的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如何在这里一同建造这个神的家。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知道像撒迦利亚所说，教会的建造，神家的建造，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建造。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一同在这求恳求圣灵更多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更多的做工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上心里面，好让我们一同来爱这个家，爱这个殿，一同在这建造。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就要把各种的恩惠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越过越荣耀，越过越喜乐，一同在这里迎接你的将来，你的再来。亲爱的主啊，我们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但愿主啊借着这样的这几个例证，主啊求你把你的话，把你的心意说在弟兄姊妹的心意当中，让我们一同来爱你的教会，爱你的国，爱你给我们的将来，让我们在这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一同走着属天的道路。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